到神的殿，要谨慎脚步，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传道书5:1-2。
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让我们现在恭敬的把那个传道书9:7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啊。他说，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份上所得的份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儿，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11节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能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罗网抓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的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，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建筑营垒将城围困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我就说，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我们看这里头呢，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享乐主义。他说，你要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，也要欢欢喜喜的享受你的婚姻的生活啊。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件好事。他甚至一说，他说你的衣服呢当时要时常洁白，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是一件美事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他骨子里头所带出来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享受人生的一个主义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享乐主义。欢欢喜喜的享受酒跟饭，但是生活上呢仍然是虚空的，仍然是没有意思的啊。欢欢喜喜的享受婚姻的生活，但是前途如何呢？不知道。人生如何呢？也不知道。来生如何呢？也不知道。既然是都不知道，那么整个的人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生。既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生，那么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他在最后的一节的经文，就是第10节经文啊，这一段的最后的一节，那一节的经文当中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凡你手所当做的都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他这里头就露出了他真正的意念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死，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真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还要受审判的，在主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，在将来那个审判的宝座的面前，我们大家都要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句话都讲出来，把我们人生里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交代。到那个时候，并不是说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人生并不是一死白了的。 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交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说，享乐主义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思想。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娱乐，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休息，我们不需要放松啊，这是我们人生里头必经的一个经历。但是呢，在这一切之上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亲近神，我们要享受神，而不需要享受这个日光之下的生活。好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在11跟12节里头他所讲的，他说呢，努力也没有用，因为呢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啊，有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他这样说呢，就是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，是吧啊，我们看见有聪明的并不一定得到资财啊，那么有智慧的也不一定成功，而且人随时有祸患临到我们的身上，随时有死亡。那既然如此，人生一样的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就何必努力呢？所以它是一个失败的人生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，就是说呢，都是失败的。后来呢，他又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城里头有一个智慧人，但是这个智慧人所做的，他当然说是做得相当好了，但是他最后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一个人所做的没有意思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没有人纪念他，没有一个人高举他，也没有一个人把好的名声给他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我想，假如给你一个很好的名声，但是到下一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就根本没法子长存了。所以求主怜悯你，也怜悯我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不是一个消极的，不是一个失败的人生，那是一个努力的人生。好，待会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一看我们基督徒那个人生观应该是怎么样的。
我知道怎样出卑贱，我知道怎样出丰富，我犹豫，我缺乏，我都已经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让我们从这首诗歌里头呢，看一个重要的真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凡事我都知道有那个主与我同在，他是加给我力量的主。我所亲爱的弟兄，我所亲爱的姊妹，有些时候我们真是来到人生一个关键的时间，就是说，到底人生是快乐的呢，还是悲惨的呢？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是悲惨的，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讲，我们虽然有5000年的历史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所看见的中国的历史大概就是这么多年，但是在这许多的年日当中啊，请问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，他所遭遇的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就看见5年一小乱，10年一大乱。不知道死了多少的老百姓，每年都有风灾、雨灾、水灾、旱灾，有些时候甚至有火灾、有蝗虫之灾等等，很多很多。黄河、长江常常成为我们的那个水灾大患的源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里头有很多的悲剧。但是假如我们在每一件事上 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而且呢，他是你加给我力量的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我们就得胜有余了。请看中国人的戏剧，悲剧多呢，还是喜剧多呢？请看中国人的文字小说，是悲惨的小说多呢，还是喜乐的小说多呢？我看我们都是倾向于悲惨的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常经忧患的民族。但是我愿意在这儿讲两句话，就是说这许多的忧患临到我们的国家，临到我们的民族，就把我们炼成铁，炼成钢，以至于呢，神使用我们的时候呢，就大大的可以做很大的工作了。所以千万不要灰心啊！现在对于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他的人生观应该是怎么看的呢？那么就让我想起一件事了啊！这一件事呢，就是当使徒保罗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呢，他特别讲到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这一件事，就是在整个的浸礼，或者是我们叫做基督徒的水礼啊，或者基督教的水礼，它的意思里头呢，真正的意思，就请你呢打开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，我们看一看啊。他说呢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或者是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头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罪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头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呢，讲到一件事，我说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真正正的都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？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啊，因为呢，我常常的问一些人，我说请问你信了耶稣没有？他们的回答呢，就是我还没有受洗，我还没有受浸礼呢。那其实呢，受洗受浸礼呢，是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应该付上的一个更深入的代价，而不是信耶稣。那我就特别讲到呢，耶稣基督跟两个强盗一块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，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强盗就悔改归向主，于是乎耶稣基督呢就对他说，他说今天我跟你同在乐园里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人就是得救的。这个人当然没有受洗礼了，但是他怎么得救呢？就是因为他信耶稣，他向耶稣基督悔改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一个人的得救呢，不是因为洗礼，是因为他信耶稣，是因为他悔改。但是另外的一方面，那么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他以后的生活怎么样呢？就是要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这就是浸礼、洗礼他的真正的一个意思了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这里头呢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呢，应该用三种态度看他的人生。第一，用死的态度看他的人生，就是说我从前犯罪的那个为非作歹的生命现在已经死了。第二呢，就是用一个埋葬的态度，就是说我从今以后不再做从前所做的那些事了。第三呢，就是用一个复活的态度，这个复活的态度呢，乃是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块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今后所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，都是好像一个从死里头复活的一个人一样，所以呢，是光明的，是荣耀的，是大有意思的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请你看，这样的人生是不是美丽的呢？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光明的呢？所以跟所罗门的人生呢，真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呢，我们就看见呢，那个地方呢不再是理论，而是实际实行的。 他怎么说呢？十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向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呢？这里头所讲的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是已经把我们整个的身体献上给主耶稣了，我们不能够再拿下来的了，我们是已经完全献在祭台上的，我们这样献上是神所悦纳的，而且是圣洁的，而且呢，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何等美的字眼，绝对不是所罗门可以想象得到的。这就是积极的人生，是美丽的人生，是享受神的人生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每天都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。好，现在我有两个要你做的一件事啊，要你做的事儿啊，两个要做的啊，联合在一块儿。这个就是说，请你每天还没有碰人之前先奉神，还没有出门之前先祷告，还没有跟人讲话之前先向神讲话，还没有听人的话之前先听神的话。这就是说，每天出门之前要有一段灵修的时间，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把圣经打开，读一章的圣经，好好的读，慢慢的读，好好的吸收。假如你每天都是这样做，整年你就读了365章的圣经，就是不得了的。而且呢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你就可以看见神真的有大大的祝福在你身上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你一定要这样做啊，一定要这样做啊！每天把你的生命摆在主耶稣的手中，你一定可以大大的被他使用的，而且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就看另外的一段的圣经呢，就是在腓立比书第3章12到14节，请你把它记下来啊。3章12到14节，那有一次呢，我们教会里头呢开始一个新的团契，我说好不好，我们就用这一段的经文做我们的团训。于是乎呢，直到今天已经超过15年了啊，我们一直呢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，团契的时候呢，都把它背的。圣经怎么说呢？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得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了，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努力的，向着标杆直跑的，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大得他的奖赏。
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，并他们的作为，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，或是恨，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传道书9章1节。
第一个问题要问你的就是，你的人生观到底是怎么样的？第二，我们真正的一个基督徒，他的人生观应该是怎么样的？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，我所提出来的许多的经文当中，有哪些经文是你觉得应该使用在你的人生观当中的呢？